险，有灾殃，有饥荒，有地震。主啊，我们知道您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我们也知道这是末世必有的现象，地震、灾害、战争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主啊，您恩待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预备主来迎接我们去与你同在。主啊，我们与你同在，就没世界上的这些灾殃就再没有了。主啊，我们现在在这里查考您的话语，我们就是要警醒等候，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时间，谢谢主也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爱心，奉献他们的所有，把我们聚会的这个地方整理得越来越好。我们谢谢主有这样舒适的地方可以敬拜主。我们谢谢主您带领啊陈爱兰姊妹从台湾回来，谢谢主今天她又能够跟我们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主您医治饶永香老太太，使她的身体好起来，今天又能跟我们在一起一同查考圣经。我们谢谢主您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也为着我们松柏班的金太太向主献上感谢。上一个礼拜天他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主啊感谢您。我们看见金老弟兄和弟兄姊妹们的关爱祷告操心，就看见他已经受洗，已经信主受洗归在你的名下，我们为他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上帝必垂听，我们所付的一切爱心祷告的代价都不知归于徒然。我们感谢您听我们的祷告，愿主赐福我们下面彼此交通见证查考圣经话语，迎来与我们同在，赐福这一个时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没有查考圣经之前，在21章之前，我们有一位两位有一点见证的话，感谢的话。金太太，33节，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有，还有呢？还有哪一位交通？每回不要我一个人给你们讲啊，你们也跟我分享一点，我也从你们有领受，彼此有得着。我们看我还没有说这个章题以前，我给你们一点 idea。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看了这一节，看你们有没有个 idea， 找到一个题目。从32节到34节，找到了吧？马可福音第十章。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指耶稣和他的门徒。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来对照《使徒行传》第21章，保罗上耶路撒冷去的事怎么样啊？像不像？很像啊。
26节，跟他后面
还说除不掉他。对。所以33节说，耶稣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里有两个题目。我给你们建议的，第一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第二个题目是不阻后尘。主耶稣怎么样走了，他也跟着怎么样走。主耶稣知道在耶路撒冷有苦难有逼迫， 人家要鞭打他，杀害他，侮辱他，他死了埋葬，第三天他要复活过来，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晓得。但是保罗他不是自己晓得的，因为他不是上帝，是别人告诉他有捆绑等着他，你不要去。请问呢，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他把这话告诉门徒，看呐、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事，有没有人，他的门徒当中有没有人劝他啊？
有啊，没有，彼得就劝他了。
彼得怎么说的啊？
拉着他，那就他说撒旦被我去搁进去吧。
对，你看，耶稣告诉他们以后，其门徒就阻止耶稣，他说：“哎呀，主啊，你千万不能去啊！你明明知道有这么危险，人家要鞭打你、侮辱你、杀害你，你怎么还去呢？”那里有意思，另外一个地方翻译说：“主啊，你可怜你自己吧。”主耶稣就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给他一个题目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或者是步主后尘。主耶稣在前面走过了那个路，他现在像主耶稣一样，也是那样的，也走那个路，也有那样的心智，也有那样的精神，也有那样的决心，步主后尘。所以我的题目两个，就建议给你们，你们用哪一个都可以，包括全章二十一章从第一节到四十节都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或者是步主后尘。 OK， 他上耶路撒冷去知道有捆绑，像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的门徒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里有一些爱保罗的人也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主耶稣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危险，甚至有生命的危险，要死，很清楚的知道。那么保罗也知道有捆锁，遭遇什么事他没那么清楚，但是他起码知道有危险，有艰难等在前面，所以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很清楚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不知道遇到什么事，那个不要紧，就怕我们失去人生的方向，不但不知道前面遇见什么事，连方向也不对，那就更危险。我们向一个死的方向走，一个灭亡的方向走，我们不知道前面是灭亡，那个才是悲惨。我们知道方向是对的，虽然有苦难，但是经过苦难以后，我们会到荣耀那里去，到永生的地方去，那个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迷失方向，而不知道前面那个危险以后的永远的结局，那个才是危险。我听人告诉我，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屠宰场，是专门杀羊的。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你们好多位都从上海住多年了。杀羊的一个大杀羊的屠宰场，这个杀羊哈，羊它是会跟的，你知道羊啊，它是一个羊走，它其他的羊通通都跟着走的，它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个屠宰场它往往就拿一个母羊在前面，那个母羊一进去，其他的那些羊一个一个都跟着进去，他不知道进去那是个屠宰场，一进去砰去痛头掉了，砰头掉，一个一个都往里面走，一个都往里面走，都跟着走，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不晓得前面的危险，他看到那个我们就跟他，就跟着他走，一个一个蹦咚，哦，头掉了，那个死掉了一个，第二个蹦咚又死掉了，一个一个都进去，一个一个都进去。所以我们晓得走的那个方向是正确的，主耶稣已经走在前面，那是一条活的路，是永生的路，那我们就不害怕。虽然这世上有苦难，只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主走在前面，我们就不害怕，因为他领的方向是对的，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走在那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哎，有一句话我不懂得的，我进来才懂得，你们哪一位能够回答我？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个地方叫你们也在那里。请问呢，主耶稣跟我们预备地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去预备地方？
就是我们将来的那个身体过去的时候嘛，我的灵魂有地方去。
对呀，那是没错，我们灵魂有地方。那在那个地方上，是不是主耶稣还要建造房子、大开工啊？然后盖几层楼啊？来算一算这一层楼住多少户，然后住多少户？
没有。
这里盖满了以后再盖一栋，是不是这样呢？
没有。
那怎么主耶稣就明明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灵工
是在讲上帝的教会在地上的时候说建立成为一个灵工，没有说在天上有一个灵工。
上帝上头到处都在做。
对呀、啊，上帝很奇妙的一件事。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将来会得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呢？现在撒旦魔鬼在哪里？现在撒旦魔鬼不但在世界，也在空中，他是。我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原来从上帝那个地方摔下到空中，有一天空中主耶稣要把他赶下来到地上，所以他现在还霸占在空中。圣经上有没有讲到那个空中掌权者？有没有？有啊，空中掌权的魔鬼。然后讲说我们不是与这个有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你念启示录，有一天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发生大灾难的时候，那个天上的空中要开始征战。空中征战，米迦勒、上帝的天使天君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带着他们征战的，就把撒旦魔鬼摔到地上来。撒旦魔鬼到地上来了，就开始七年的大灾难。那时候基督徒到哪里去了？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你看看多奇妙。如果我们要在空中在那里，主耶稣为我们摆设宴席，在空中与他相聚，我们被提到那里去了，那当然撒旦不可以在那个地方，他要跟我们预备地方。所以要把空中那里不容许撒旦在那个地方掌权，把它摔下来，在地上把基督徒都提到那里去与耶稣基督相遇。等到七年的大灾难，非常可怕的大灾难过去，一灾又一灾，一灾又一灾过去了以后，怎么样啊？主耶稣基督同他的门徒在空中赴了那美好婚姻的宴席以后，降临到世上，设立什么？设立千禧年乐国，千禧年的国度。那些得胜的基督徒要与耶稣基督掌权多久啊？一千年，过一千年。所以请问呢、啊、耶稣基督同那得胜者的门徒们从空中又降下来到世上的时候，撒旦这时候到哪去了？到哪去了？有没有在世上？被捆绑在无底坑里多少？
一千年
啊。那时候圣经上说了，那时候那个什么绵羊要与狮子、豺狼一起同睡，小孩可以摸那个蛇，它也不咬人啊。那时候一切都和谐，也不伤害，也没有战争。农民那些铁器那个打仗的通通要把它做成这个泥头啊，要做生产之用。主耶稣要跟门徒们在地上设立千禧年国度，掌权一千年。那时候撒旦被关，暂时被关在无底坑里面多久？一千年。一千年以后呢？还要出来。 这是最后的大战，大征战，阿弥基多顿的最后的大战就要出来。最后撒旦一出来，他还是迷惑人，各国来与耶稣基督反对。那时候圣经上说吗，我们念那个念使徒行传，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怎么站着望天呢？你们看那被接上升的主耶稣，他怎么去，还要怎么样再来？耶稣基督还要他的脚还要踏在橄榄山上，然后要在耶路撒冷那里设立总部，治理全世界1000年。1000年以后，撒旦从无底坑里被释放出来，然后又搅动人来反对上，反对主耶稣，反对门徒，就最后的一次大战，他就结束，开始把这个世界的事结束，然后就设立新天新地，而且所有已经死了的人都要复活起来受审判，然后那些被审判以后，撒旦魔鬼和跟从他的那些个人使者到哪里去？到了烧灼的硫磺火湖里面受痛苦，那时候多久？直到多久？直到永永远，那就一切定规了。然后新天新地设立了，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进到另外一个国度，一个世界，开始永永远远。哎，我以前不懂得这句话，现在懂，哇，真奇妙！是主啊，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为什么要预备地方？因为现在那个地方是撒旦还霸占住在空中啊，他跟我们去预备地方。那么请问第二个问题非常要紧，我现在讲的这个很要紧的，请问呢弟兄姊妹，什么人可以被提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把那些个属于他的人提上去，那里不是说了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在田里工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在波特兰的时候，有一天呢，我们礼拜天就到礼拜堂去，我们夫妻二人到礼拜堂去。哎，师母他们是另外一个人带他去哦，后来我是后去哦，他们回来不知道拿一个什么东西，见不到我了，礼拜堂内没有人，我车房里也没有车，房子里面也没有人，哎呦，就是到哪里去了？说，哎呀，糟糕，不是被提了，我们不见了，都不晓得，他已经走了，我们都不晓得。真的，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发生就是，两夫妻，一个预备好了，一个没预备好，嘣，一个走了，另外一个就被撇下。圣经很清楚地说了，不是，请你注意啊，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预备自己，他说我来的时候要像什么？
贼，
像贼一样。贼会不会告诉你几点钟来偷你东西啊？你来，他那个他先写封信，你说今天晚上3点钟我来到你家偷，会不会告诉你？不会。第一是不会给你时间的，第二呢，他比喻，是不是说耶稣就是贼啊？不是那个意思，他是比喻。第一，他不告诉你时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第二，还有一个意思，贼来偷什么东西啊？要不要偷你的？偷你这个破桌子、烂椅子、破衣服？他偷不偷啊？他不偷啊，他偷什么？最宝贝、最值钱的金银宝石的东西，他就偷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第一我们不晓得，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二呢，要娶什么人去啊？去那些宝贝的，已经预备好上帝看为宝贝的去。其他人怎么办？别下以后怎么样？得不得救？得救。得救要经过什么？7年的大灾难，要经过熬年。哎呀，那个7年，圣经上说那个大灾难是从有灾难以来再没有过的。那时候撒旦要出来，一季度要出来，要管理全世界的人，统治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有一个号码，在他的额上、手上有一个印记，打了那个号码。人家都研究啊，说这个人的皮肤这一块跟这一块，这是最不容易变形的地方。那时候撒旦要给我们打一个记号，一个号码。那时候全世界所有人都受管制， 经济的管制、宗教的管制、各种的管制，你没有那个不能做买卖，你没有那个东西不能够买，不能够买食物，你就拿你的号码来对，一切都管制。所以你不拜他，你不听他的那个嫡嫉妒，你就被杀，你就被杀害，你就要受苦。他来管制你，经过各种的灾难，七年之久。所以愿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不要做一个沉睡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没有预备好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一天过一天的基督徒，要做一个什么精心等候预备主来的一个基督徒。有一天这个事情会发生，而且照这样的迹象看来，你就知道说主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到那一天真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太太走了，哪一个丈夫被撇下，哪一位弟兄走了，哪一位姊妹被撇下，我们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撇下。有一个电影你们将来可以看，叫做夜间的贼。夜间的贼就是讲的基督徒被提，讲的第一基督出来怎么样掌理这个世界，那你看了以后真是很得警惕。夜间的贼要看那幅电影，拍得非常好，拍得非常好。那时候都写明出来了，那个电影里面呢，有的那个假牧师也写明出来了，根本不信圣经，他在那里也在那台上讲啊什么的，结果崩撇下来。那是假牧师，真牧师，另外一个牧师，那个是非常好的信仰，他正在那个地方预备礼拜天有什么事，在他外面那个礼拜堂不是有一个那个贴东西的地方，正在贴，崩，哎，被踢走了。那一对夫妻，一个丈夫走了，一个妻子被撇下，妻子起来哇叫啊叫啊，到处找她丈夫找不到。那个看了以后心里很得警惕啊，啊，我看了以后主啊，我要预备。
在哪里有的看？
教会拍的，
教会
啊，教会拍的非常好。
我们教会嘛，可以有一天嘛，在教会来
呀，
放、大家看，
非常好。我盼望我们今年不是有夏令会吗？全教会的夏令会，我盼望到那时候看能不能够找到那一部电影片在那里放，因为我们夏令会是培灵的，对基督徒的主要的。这一次看了以后，我非常受警惕，说主啊，我真的不要马虎，到那一天被撇下来，那个光景真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现在回到使徒行传第21章来，为什么我说那个这样的 introduction， 这跟我们有关。主耶稣说那些人保守自己生命的，结果呢他要上吊生命，为我上吊生命的他要得着生命。还有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应当怎样，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保罗是不是这样一个人，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他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像他的主一样，虽然有人劝他，他还是去。所以我的题目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那就是步主后尘，主走了路，我们也要继续往前走。 OK， 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一节到第16节，我已经预备好这一段，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虽然我今天我的引论长了一点的哈 ，introduction 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是很宝贵的一段。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使徒行传第20没有，非常喜乐。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上帝啊，你的爱真奇妙。你在当一个人要预备苦难之先，你预备他的心，使他多多的得到爱，得到安慰啊，得到喜乐。主耶稣还没有上被钉在十字架之前，谁给他安慰很大？哪一个家庭？哪一个村庄？请问主耶稣还没被害之前，特别到一个村庄里去，白天在店里教训人，晚上输到一个村庄的一个家庭，那个家全家伺候他，那么还在那个家里面特别得到一个很满足的爱，上帝很欣，主耶稣很欣赏的，是一件什么事？对对，玛利亚拉萨路的家，到那个家里面，这个马大玛利亚伺候耶稣 那个拉撒路也同在，他不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也在他同在。那时候曾经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拿了一瓶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把瓶子打破了，浇在他的身头头上，房子里满了香气。有的门徒就说，就责备他，你为什么这样做，浪费这个香膏，这个香膏可以卖多少银子，
30两银子
周济穷人不好吗？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爱心呢、啊、不是，圣经上说因为他们贪心，他们是贼，说这个话谁提议的？我想是犹大提议的。为什么他后来把耶稣卖多少钱？
30两。
他就会在这里划算，哎呀，这个多少，这个拿去卖了可以值30两银子，他就在这里算罪。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难为他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不常有我。不但如此，他说你们将来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还要怎样述说这一件事，以为纪念。你看看现在到处去传福音讲道，人家就说这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预表什么？为什么主耶稣很欣赏他做得很对？预表什么？对，预表就是讲到他预先做了一件事，他认明他是他的救主，他要被害，他要被杀，为他而死，所以他预先把香膏浇在他的身上。因为照犹太人当葬礼的规矩，人死了以后要用什么？香膏抹身。玛利亚的灵性高啊，真是灵性高，他看得出来，他懂了，他晓得，其他人不晓得，他晓得。主耶稣我很得安慰，在这里有一个人认识我，知道我，信靠我，是他的救主，把他最好最宝贝的为我摆上，大得安慰。所以那个是摩大拉的玛利亚，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忘记是不是同一个玛利亚。那几个人叫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也叫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被赶出7个鬼的，还有拿撒勒的姐姐也是叫玛利亚，几个玛利亚。所以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中间有没有玛利亚 Mary？ 好多人叫 Mary Mary Mary， 就是根据那个名字来的。Maria 也是从那个变来的啊。 OK，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就看见说什么，保罗有好多那个事情，走这个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受苦的时候，上帝也特别恩待他，让他一路之上得到许多的安慰爱的享受。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到了哪里？从门徒住了几天？第一个地方住了几天？第四章啊、在哥士。第二天到了老点，我们是在第四节到那里，望见居比罗往那边，到了叙利亚。我们在什么地方？推罗，推罗上了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在推罗那里已经有教会了，找了门徒，跟他们住了几天？
7天。
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那耶路撒冷去，这里说了哈。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怎么样啊？下面说刚才所讲的以弗所的长老们，他们也是送他们上船，也是在那里跪下祷告，彼此亲嘴啊，与保罗抱着他的颈项亲嘴啊，在基督里面那个爱把他们融化在一起。保罗在推罗那里找到了基督徒，住了几天？7天之久。我想那7天一定是很美，那7天真是像过7年一样，跟弟兄姊妹找在一起啊。假如有一天我们好多年，假设好多年呢，我跟你们没有见面呢，然后又见到你们这个松柏茶经班的弟兄姊妹一同住7天，那个美不美啊？哇，好美啊，好喜乐，彼此诉说神的恩典呢，一定很美。那个爱，上帝的爱把他们融化在一起，住了7天，同住7天。好了，再往下面走，又到什么地方？住了几天？多利买。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多久？同住了1天。这里虽然只有1天，这1天一定很宝贝。后来他们好了，下面说来到哪里了？他们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谁的家？传福音的腓力家，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住了多久？
几天。
几天。 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好，我们先读在这里。到了该撒利亚，就进了腓尼的家。腓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什么地方查圣经的时候查到过了？啊，对呀，对呀，还在哪里见到他？腓尼。我们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哎，忘记了，忘记了，这个可不能忘啊！这个老朋友见面了，怎么不认识啊？我们在前面已经查过了。哪一位找出来？这查了都忘了。请看《使徒行传》第六章，所以你就把他忘记了，把老朋友就忘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啊，我们请沈太太啊，请沈太太您念这一段吧。对呀、啊、，OK， 就读到这里，啊。就读到这里，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 OK， 下面还有是谁啊？又拣选了腓力。对了，这个就是那个腓力。 OK， 啊，还有在什么地方看到腓力了？第八章啊，26节，第4节，啊，对了，4节5节，这请陈太太念，这两节很要紧啊。OK， 那么下面一直到35节，好了，到最后一节，39节，好，我们请黎太太来读这一节，39节。要39、40两节，40节，是到哪里？我们刚才前面这里读的《使徒行传》21章说来到哪里？第8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腓力就在那里传福音，后来住下来了，有了家了，在该撒利亚。这是好久的以后的事啊，从我们刚才念的第8章到现在这里的21章，中间差不多隔了多少年呢？
最少5年。
20年了。20年了，所以保罗现在来到谁的家里面呢？腓尼的家里，他是那7个知识当中的一个，还有呢，也是什么？也是一位传福音的。他先在撒玛利亚，后来在各地方一直传到该撒利亚，在那里有了家，有了几个孩子啊？4个女儿。这4个女儿都是什么？
处女，
还没出嫁。还有呢？还都是做什么呢？哎呀，都是传道的，做先知讲道的。感谢主，你看看多好。所以你看看，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哎呀，腓力。不但他自己一生传道，他没有儿子，他4个女儿也是传道，是处女圣洁的生活的，那有那个你去思想那里面的意思，他是规规矩矩的孩子，而且呢是在那里说预言的，呀，正好说预言是为主所用的，做传道的。你也看见说在圣经里面也不分男也不分女，男的也可以传道，女的也可以传道啊。他有4个女儿，也为主传道，也为主说预言呢。而且你在圣经里面看见说，好多那里跟随主、爱主，好多是什么？是姊妹。你看主耶稣传道的时候，跟随主的，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什么人跟到十字架那里去？亲眼看见主耶稣被钉。有几个妇女，上面写的主的生母玛利亚是去了，还有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约翰的母亲，几个妇女亲眼看见主耶稣被钉的是什么人呢、啊、几个妇女。你们前几天有没有看到那个电影，那个电视节目，有没有看到受难节的时候整个都演了耶稣的生平，好几个台都演了，演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从他一生一直从他生下来一直到被钉十字架都演出来，就是那几个妇女在那， 他有几个门徒啊？
十二个
门徒，一个把耶稣卖了，只剩下十一个了哈。OK， 十一个了。我说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几个？主耶稣还有几个？亲自上到家那个哥哥他山上，亲眼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只有几个？只有一个。其他的十个都跑掉了，一个卖主了。那个卖主有没有造出来，后来被吊死在那地方？你看到，只有一个，十二个门徒当中所拣选只有一个。但是呢，有几个妇女，有好几个妇女，你看看多有意思啊！所以我看见每个教会里面在那里热心爱主侍奉主的姊妹们是很要紧的一环，所以教会的一个妇女会兴旺，对整个教会有帮助。所以我们松柏班的姊妹们兴旺，哎，对于整个弟兄姊妹都有帮，教会都有帮助。我们这里是姊妹多还是弟兄多啊？我们这里兄弟多啊？你算一算有多少个？我们现在马上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弟兄有几个？
一十八个。
八个，你看看几比几啊？
一半。
啊？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八嘛。
你看。
我算到哭了，我七个。
你看看，
我
只有七个。
我算了，只有七个。
还有看那个张文木那看的也是。是啊。然后主耶稣被埋葬了，埋葬了以后七日头一日天还没有亮，有几个人拿着那个香膏要去摸主的身体，是什么人呢？几个姊妹。哎呀，他们的胆子比弟兄都大，那些个门徒们都把门关起来害怕，几个姊妹天还没有亮就拿着香膏去找主耶稣。所以我们弟兄们要加油啊！所以教会里面真是爱主，但是姊妹多。
没有帮，这没再加油也没有。
弟兄
有用，
姊妹总是比你们兄弟多的，这一定。我信主就是把我开的，他不信我就不能，我也不会信。
感谢主，我说我们要加油，真的。
姊妹加油，从前面来。先生不来，这姊妹有加油，不是会加油，先生白
加油也没有，
白加油。
好，我们话回来了，话回来了，这个给我们有帮助。我这里我有两点的感想念到这里。第一，到了腓力传福音的家里面，腓力不但是那时候为主做工，他一辈子为主做工，不但他自己做工，他的女儿们也为上帝做见证，很宝贵。就一个传道人，他的儿女还出来传道，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也是见证神的荣耀。你知道很多牧师的儿女不再做传道，不再做传道，很多长老知识基督徒的儿女不再做基督徒，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看了，这是第一我受感动的。第二就是姊妹们也照样在那里服侍神，我是看到两点。还有就是第三，我想到说我们有很好的信仰，很好的榜样，迫切爱主的心，上帝也恩待我们的家庭，也把我们全家带来归向耶稣。 OK， 他们就在那里多住了几天，和他们同住，在那里多住了几天。还有一个在那里住的时候，就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说了预言。请问呢、啊，雅加布我们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了、啊、好像这个人也很面熟啊。第几章？你用串珠的是吧？
对。
好啊，念给我们听听看看，念给我们听听看看。是吗？啊，念二十八节。对啊，雅加布也是我们面熟的，因为我们已经查考过了，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他也是从耶路撒冷来，说了预言，说那边将遭遇大饥荒，结果应验了没有？应验了。这一次呢，他说什么？应验。他说什么？
很饱。
他把保罗的一个腰带拿下来捆上自己的手和脚，他说 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的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面。那时候你也看见说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常常他也有动作有表演，为什么？就用那个把他所要说的话真实性表明出来。所以他不但讲也把保罗的腰带解下来，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来表明出来那件事，强调那个事，说明那个事，保罗要有捆绑在耶路撒冷等候着他。所以这些爱他的弟兄姊妹一听见怎么样呢？怎么样啊？怎么样劝呢？
痛苦。
下面一句话，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甚至于痛苦。保罗你为什么这样痛苦苦劝痛苦，以至于使保罗的心怎么样？哎呀，使保罗的心碎了。你在这里看见什么？看见什么？主的爱。他们爱神的仆人，爱保罗到那一个地步，苦劝他，然后哭啊，以至于使保罗的心都碎了。没有别的，就是为了爱。他们照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既不是亲戚，又不是兄弟，又不是家人，对不对？就是上帝的爱。所以保罗就说了这话，他说你们为什么如此的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这也是愿意的。保罗既然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你这里看见什么？他们是一群什么人？有爱心的人，也是一群明白旨意的人。你想到什么？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想到主耶稣的哪一段？哪一位跟我讲？还没有到那里，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啊。我是说你读这两节圣经，我刚才念的时候，你想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在以前的哪一段？对了，也是有那样的挣扎吗？他在那里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些弟兄姊妹们现在说，好，愿主的旨意成就。你既然不听劝，如果是主的旨意这样，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这是一群属灵人哦，真是。他们又说，好，保罗你这个人真是不受抬举，我们这么样的爱你啊，哭了这个样子你竟然不感动啊，你死就死吧。他们又这样，他说保罗既然不听劝，我们就便住了口不再说。上帝的仆人没有错，他如此迫切的要上耶路撒冷去，一定是心里有感动，圣灵的感动，否则他就不去了。我们既然劝他，用爱心劝他，他不听，我们就说我们不清楚神的旨意，他清楚，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吧。所以我说这是一群属灵的人。然后属灵的人，请问呢，属灵的人用不用有没有感情啊？有人说有属灵呢、啊、就根本没有情感啊。
感情更多
有感情，但是会用感情，应该用感情的时候必须要有感情，不应该用感情的时候一点不能用感情，那才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你看一个传道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圣经说你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你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所以我们去参加一个婚礼，我们应该喜乐啊。我们去为人家证婚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应该喜乐，不是说这个我已经证婚证了几十次几百次了，反正都那样子，到那时候我就是念啊，上帝祝福你们了，再见。那就变成什么？变成职业性的，好像那和尚念经一样。 应该真每一回都应该从里面流露出来真实的感情喜乐，为那一对新人祝福，像是你的儿子女儿结婚一样。每回去参加丧事的时候，英子应该怎么样？应该真的从心里面有悲哀同情，看见人家在流泪难过，我们也应该表同情。不要说那是你家死人是你家事儿，反正我来参加一下就再见了。基督徒应该有感情，基督徒应该会用感情，当用感情的时候要用感情，不当用的时候不可以乱用感情。
会控制，
对，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会用，会控制感情，这里很宝贝。好了，15节，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见什么？看见什么？
很多人都欢迎保罗，
欢迎保罗，为他预备住处。他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又还有没有信主的人跟他一道去，不是没有信主的，这个还有一些外邦的信徒跟他一道去，不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犹太人都会接待保罗的哦，不是每一个信主的犹太的基督徒都会接待外邦人的哦，对不对？这里有一个人名叫拿孙，他接待他们，久为门徒的，他接着他，他是什么地方人？居比路，是不是犹太人？外邦人，外邦的一个人信了主耶稣基督，现在保罗来了，也有一些外邦人跟他一道来啊，我来接待他。我们学习接待主的仆人，我们学习接待主内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蒙福的事。圣经上说，有人接待客女，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基督徒学习接待弟兄姊妹，学习接待传道人，那是一个美，是一件美德，就圣经所告诉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保罗要面向耶路撒冷而去，部署后尘的时候，上帝就给他这么美好丰富的爱的享受。无论是在推罗，在多利买啊，在这个该撒利亚，然后在耶稣的家去，一站一站的都看见上帝的爱，都看见弟兄姊妹那样爱传道人，爱神的仆人，也看见他们怎么样会顺服神的带领，也看见神的仆人那样面向耶路撒冷而去的那一种信心、决心和爱主的心，甚至于为主舍命也在所不惜。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如此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这样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再一次得到激励，我们的眼睛再一次被开启，让我们看见主啊，您给我们带的路那是正确的路，您要我们走的路是生命的道路，几乎有苦难在前面，主啊，通过那苦难就到永生地方去，通过苦难我们就进入更丰盛的灵命，经过苦难我们就能够更多经历到主的安慰、主的恩典。我们谢谢主，但愿这一段的话语能够是我们在未来生活的力量，是未来美好的榜样。愿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也把心预备好，做一个警醒等候主再来的人，免得你来的时候我们被撇下。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那个时代 有凶暴的豺狼进入羊群，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
多的，
更多。保罗在以弗所当时所建立那个教会，就是他们自己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人离开真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没有？
也
有啊，也有。但是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们就害怕呢，不前进呢，不敢为主做工呢，那怎么办？
提高警觉。
提高警觉，还有呢？信
心。
有信心。你有信心就有交托，你没有信怎么能交托？所以他说，虽然如此，我还要走前面的路哦。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不怕，虽然有豺狼来，虽然引诱来的，真金不怕火炼，你们不要怕。一直保守你们和那些成圣的人得到基业，是什么？将来在天上的永远还要在那见面，还要来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这是临别的什么信仰。OK， 最后一段，33到35。啊，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临别什么言？信言。刚才讲了临别信言，讲了32节就是临别信言了。33到35呢？
临别
这个还没这个好像没有说临别的话，临别的话呀，
信用跟他们就是很亲热的哭，心里有哭有流眼泪，跟他们
那还没有啊，我只念到35节啊。OK， 告诉你我的 secret， 临别的金言，这是最宝贝的话。
金
言嘛，临别金言，真是金言。他说：“我来到你们中间，我未曾贪图你们一个人的什么？
金。”
银衣服，然后他说：“我这两只手供给我和我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下面一句话，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真是经验呐，临别经验呐，叫我们什么？叫我们两只手不是去把人的东西抓来，那是抓东西去给人，不是等待着叫人服侍我，是我去服侍人。然后说什么？告诉我们一件事，施比受更为有福。全圣经只有这一句话被许多人所引用的，常常写着说哦，施比受更为有福，在哪里啊？在这里出来的。记得这一句话，施比受，你去给人比你去受益更为有福气。你常给人就有给你的。耶稣说，你们给人看我是不是更多的给你们，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把更多的福气给你们。施比受更为有福。你看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位都记载主耶稣基督讲的话所行的事，但是没有一本福音书记载这一句话。